今天我们接下去要谈的是一连串的工作，相当这个多的工作。那么这是主在施行救恩的时候所做的工作，每一点呢要用很多的时间，但我们的时间相当有限，所以我们就很扼要的把这些工作提出来。就是在永恒的中间呢，神根本没有先后，懂吗？因为神是超时间的永恒自在的神，在永恒中间神根本没有先后，所以呢，他的预定、他的拣选、他的计划拯救人呢，这是在永恒中间定的。但这个工作呢，在历史中间行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有先后了，这个是要弄清楚啊。这个 beyond time and within time， 在时间之外是没有先后，在时间之内才有先后。所以耶稣基督来以前，旧约就是整个救恩预备在历史上给人看见的步骤。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要借助先后的次序，用苦难学习顺从以致完全。所以这位在十字架上死，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位升天的基督，他还要再来的基督，这位原子在天降下人就在天的这位基督，他是神子，他是人子啊。那么在这个程序的中间，他到了某一个阶段把救恩成全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教会的根基奠定了，教会就建立起来。教会建立起来乃是当圣灵降下啊，圣父、圣子、圣灵，圣灵降下那一天，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e church is in the day of Pentecost。 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来了，就建立了教会。那么这个建立的教会呢，当天的福音的传扬就有3000个人受洗，3000个人接受，以后呢一天里面有5000个人接受。所以你看见了，这个教会建立一直到现在，从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凄凄惨惨孤孤单单毫无反抗的基督，到现在全世界自称接受基督教是基督徒的人已经超过了10万万，已经超过了10万万，超过任何一个有行政权的国家的所有的人口的总数。你看见，所以这个上帝的国是这样扩展起来的。在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基督徒，有一些是假基督徒。那么神说呢，他的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徒，而这些假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他是假基督徒。所以这样呢，耶稣说让麦子同稗子一同长大，等到末日的时候要把他们薅出来。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徒，这是不能避免，圣经也提到了。那么这个圣灵降下来就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做死人接受基督的工作。因为圣灵赐下来要荣耀基督，圣灵赐下来要赐人悔改的心，圣灵赐下来要重生人。那么这个整个重生的阶段是一个怎么样的阶段呢？借助什么呢？我再说，上帝的灵重生人所用的这个方法，所用的这个工具就是道。神以道做他产生人信心、重生人的生命、使人跟随他的那个根据。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s are the word of God， 这个道。 OK， 这个道做什么工作呢？第一就是做呼召的工作。所以凡神所预先的定下的人就呼召他们来，记得吗？昨天所讲的。所以呼召，呼召的人呢听了神的呼召，神就用道呢来重生他们。重生的人呢有新的生命，就照着神的生命的本质有一个悔改的表现。这个悔改的人也就是那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两样并合起来给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归正。Conversion， conversion including repentance and faith， 啊，这归正是这个悔改同相信。那么 conversion 这个字呢， 你注意看新派的神学，他们所用的名字叫做改新，啊，这个我们是用归正或者用悔改同相信两个配合起来，会用这个字。有时候你从名词就看出这个这本书哪里来的，差不多可以看得出来。好，在新派的书里面，很少在耶稣前面加上主的，都是讲耶稣，很少，不是没有。但是呢，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思想，我们相信圣经常常讲主耶稣，你们尽可能祷告的时候用主耶稣，不要单单用耶稣耶稣耶稣，好不好？因为耶稣是 common name。如果你要单单讲耶稣，没有讲主，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把基督放进，讲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或者主耶稣，不要单单讲耶稣，因为那是一个 common name， 不大好的习惯。好，那么接下去呢，就是神称他们为义。啊，凡呼召的人就称他们为义，罗马书第八章提的。那么一个称义的人呢，他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人在当时他也领受了一个地位而产生的果效，就是成圣。成圣以后呢，那么神就保守他。这个保守呢，在圣徒这一方面叫做坚忍，在神那里就是叫做保守。在接下去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得到荣耀。所以这个 calling regeneration conversion justification adoption 成为神的儿女 sanctification perseverance and glorification， 这个整个的程序就是救恩的施行。我们通常对基督教的观念就是说，我悔改信耶稣得救，就从这里去看基督教，啊，而神整个的计划呢，是从万古之先呢，从这个预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预定以后在历史上进展时间的时候，就呼召重生归正称义 adoption 成圣这个坚忍，到耶稣基督再来得着荣耀，这些步骤。好，当我把这个放在这里，把悔改放在后面的，你们会感到不大对，对不对？你平常是说悔改的人才能重生，对不对？对不对？哎，你们有没有在听啊？你不听我很孤单，你懂不懂？其实我也不怕孤单的，我早就懂了。好，我再问你，通常我们认为一个人悔改了以后他才重生，对不对？对不对？那我把重生放在这里，你大概不大同意，对不对？如果反过来你会更同意，对不对？啊，我把重生放在这里，把悔改相信放在这里，我认为悔改同信心是神拯救人把新的生命放在他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观念同我们普通的观念有一点不同。现在呢，我们讲这个把整个整套的思想一样一样一样的解释。神所预定的人呢，神，你的神预定就算了吗？既然神预定了不必传福音他就得救了吗？既然神已经拣选，我们还要传福音做什么？不必太急。我们呢，许多事情呢都是计划的，我们不要太急。上帝所预定的，神的整个的预定乃是要在程序中间实施出来的，所以这历史步骤同神的预定没有冲突。大家说，历史步骤同神的预定没有冲突。神的预定虽然是一个永恒的计划 eternal will and the planning of God， 但是在这个整个历史的 historical procedure 里面，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呢，第一样就呼召。这个呼召用什么办法呼召呢？当然最重要的呼召就是道成为呼召的内容。你讲道的时候你呼召人，呼召人到主的面前来，你呼喊的时候你传扬，这个在希腊文叫做 charisma， 这 charisma 就是一个 message， you bring forth the message， 你把福音传出去。这个传出去呢，带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叫神所拣选的人，神所要拯救的人听见上帝的话，这个就是呼召。所以正像耶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说，拉撒路出来，这个呼喊呢，要使他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而领受生命。注意听啊，时候到了，如今就是凡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的就有了生命，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死人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要先听见神的呼喊，这样上帝用道借助他的仆人加上圣灵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所以这些与上帝同工的人就用上帝的道向罪人呼喊，对罪人呼喊着出来，对罪人呼喊着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对罪人呼喊着耶稣的宝血能拯救你，对罪人呼喊着神的儿子为你死为你复活，你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 proclamation 这个呼喊，这个 bring forth the message， 这个传扬呢，就是教会的责任。那么我们借着道来呼召，有时候神也会借着各样的办法，文字工作啊，广播的工作，都是在这一种呼召的许多不同的层面里面同时进行啊。有时候神借着某一个事件使人想起他所听过的道，借着某一个经验使人想起他所明白的真理，使借着某一种很可怕的就天灾人祸或者什么，使人感觉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或者借着某一种羞辱，借着某一种残疾的产生，使他忽然发现了他对神应当有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神借着呼召的方法。所以神呼召的方法是多得不得了，但是神的呼召呢，是以道做内容的，就是要人想起他的真理。这个真理的呼召呢，常常我们看见在布道会里面用出来。所以有一个布道会，布道就讲完了，就呼召人愿意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这个呼召呢，不过是整个呼召里面一种有形的表达，你明白吗？不要以为那就是唯一的呼召，不要以为那样。有的人可以不在布道会里面听呼召而接受上帝的呼召。我这里讲的呼召不是做传道啊，这里讲的呼召是天召，也就是叫人成为神儿女的那个呼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同蒙天召的人啊，的弟兄啊，我们要思想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上帝以圣召召我们， The heavenly calling， The holy calling。 那么关于这个呼召到底有多少的名称，我们今天不谈了，是天上来的呼召，是圣洁的呼召。那么这个 heavenly calling， 这个 holy calling 是从神那里来，要人归向他啊，正像上帝对亚当说你在哪里，这个是最先的呼召了。整个人类堕落有神的第一次的呼召，就是神自己对亚当的呼召，就是神的呼召。那么照样今天我们在布道会里面叫人信主，这是呼召。今天我们在传单的后面说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你寄到 box 74280或者什么东西，这个是呼召，对不对呢？那么你自己个人布道的时候讲耶稣啊，你到这你要不要信耶稣啊，那个就是呼召。所以呢，无论个人布道、群众布道、这个广播电台布道、文字单张布道、书本布道、这个、福音这个其他各样的工作布道、监牢布道，你一呼召的时候，就是你与神同做这个工作，你明白吗？你是与神同做呼召的工作。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意见，请你们参考。如果在布道会中间所讲的还不清楚关于耶稣基督福音，不可以随便呼召。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有一个时候你心里面很奇，我看许多福音单张啊，写的根本呢牛头不对马嘴，与耶稣基督福音没有什么关系，随便讲一个故事，后面就说愿意信耶稣的请记记，这什么关系呢？前面那个故事根本没有什么提耶稣基督，就随便叫人家接受耶稣，随便呼召，这个是不对的。有一些布道家呢，因为怕人家做看他布道家做不成，无论讲什么道都要来一个呼召，这个也不对。有一些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呼召，这表示他们要代表神邀请罪人是对的，但如果那一天的信息不是关于接受耶稣基督，就不能随便叫人家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使人呢对于神的呼召不随便看清，也不把神的呼召随便放出去。因为你不能把珍珠给狗，你不能把生物丢给猪。如果呢他们是抵挡神的，是随便的，或者你自己是随便的，这个呼召就变成没有价值。你明白这个意思？布道会不能随便开，除非真正好好预备，真正好好祷告，真正在主的带领之下，否则随便开布道会的结果是使人开门叫人的轻看教会。这个你们以后要在教会里面做青年领袖的要注意的，很注意。这个呼召是圣召，就呼召天召。当一个人真的主的灵在他的身上，他真的传讲神的道，要他发出邀请， 也要你接受主的人到主面前，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浮躁 ，OK， 这个浮躁呢，有分成两种，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什么呢？耶稣所说的猛躁的人多，但是被选上的人少。所以呢，像犹大曾经接受耶稣的呼召，但是他不是得救的人，所以这种呼召而没有最后没有得救呢，不是神的呼召失败，而是神给人一些呢这一个这个普遍性的呼召，除了他所要拣选要拯救的人以外，有普遍性的呼召，这个叫做 general calling。这个普遍性的呼召到底是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呢，在普遍性的呼召里面，很多人根本没有得救，普遍呼召不是给得救的人，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呢？我要告诉你，神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要用一些的例子告诉人，人不能接受主，不能怪没有机会。你注意听，人不能接受主，是因为人不能接受主，不能说因为我没有机会。你明白这句话吗？如果有一个人他本来不肯读书，然后不肯读书的人，他说呢，我是因为没有机会读书，所以我不肯读书。神就故意给他机会，证明有机会也是不肯读书。所以这个不肯接受主的不肯，是他有了这个普遍呼召以后要被定罪的原因。所以神借着机会的赐予，在普遍呼召里面，叫那些的被定罪的人是塞住他的口，没有话讲。如果耶稣基督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为什么还要选耶稣基督呢？耶稣为什么还要选犹大？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犹大早要卖他？早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还要选他？我想有两个原因，要叫那些说我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我不能信。不是，要叫他们知道，如果有机会给你，你那个犯罪的本性不肯，不能信，你本身是不能因机会而怪上帝。第二，给那些真正忠心爱上帝好好教神学的人，如果学生出了犹大得到安慰。你还听不懂就算了。校园团去栽培很多童工，有没有像犹大？还没有。感谢主，耶稣都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好。校园团去只有特别浮躁，没有普遍浮躁。如果说 我不敢担保，可能这样长期以后也有不好的出来，我不敢说。如果说我们神学已经出几个坏蛋出来，我们出了三四百个牧师传道，有一两个坏的不得了，坏到什么地步？娶了小老婆，乱七八糟，后来死的是凄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当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什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忠心侍奉主？如果我们忠心侍奉主，那么呢，还有人失败的话，还有人软弱的话，就像犹大那个时候情形，普遍OK。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讲到希伯来第十章二十九节那里，以前我们查经查到这一段，是有一点问一个问题，我就不想怎么答。他就说，如果说你全民给一个，就是用现在施恩的事里面讲，他要设刑法，该怎么样加重？那他就问说，那你这样你全民给他，他又不信，那也不是害了他，因为他一下刑法就很重。
害了他，害了他，这个人本来就没有王的啊，现在他再抵挡，因为他自己再抵挡，所以他自己害自己。什么叫做害了他？当然因为他抵挡嘛，所以他受的罪的刑罚在这里，他再加这方上帝再给他刑罚是应该的嘛。所以是不是害了他，而是他自己在啊？你电线在哪里？孩子跑上面去说啊，电做了电死了。你说如果没有电线就不害，你是害了他，不只是他害自己。所以每一次人犯罪得到的报应，都是人自己因罪处惜了神的愤怒，而公义的报应临到自己身上，从来不是因为福音害了他，也不是因为人害了他，也不是因为神害了他，是他自己每次就出更多，他受更多苦，他一抵挡神，他受更多的审判，是这样的。而这个人呢，不但抵挡了这个，还要说你看你害我，再加一个罪，还要再加，还要再加，没有办法。好了，现在我们连到这里来了。那么神重生一个人了，这个重生一个人到底是一秒钟的事情，或者重生一个人是一段时间的事情？ 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知道你什么时候得救？几月几号？大概有哪一段时刻的知道的，请举手。举手，举手，举手。苏弟兄、某某姐妹，像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也知道，你半知道，
不敢讲，
不敢讲，好像知道哈。那个好像知道。好，我先问第二问题，知道你已经得救的举手，手放下来。你看，知道得救的一大堆人，知道什么时候得救的几个，还有一个不敢讲，你看见没有？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知道得救的人才得救，不知道得救的人不得救，是不是？回答回答，知道得救的才得救，不知道得救的不得救，是不是？第二个问题，知道什么时候得救的才真正得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救的不真正得救，对不对？你当然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讲话。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得救的人会不会感到自己不得救？
会
会会。第二个问题，没有得救的人会不会误会以为自己得救？就是你哈、哦、我再问你，我注意听啊，得救的人会不会不知道自己得救？会会不会？我眼睛大一点，你整个人就动摇了，异端一来到你不被飘走才奇怪。第二，不得救的人会不会以为自己得救？
会，
也不会。得救的人感到自己没有得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不得救的人以为自己得救，有没有可能？我告诉你，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而自以为有的，连他所以为有的还要多去，那个就是没有吗？没有而自以为有吗？所以我告诉你，没有得救而自以为得救的人可能很多。我盼望不是你，我告诉你，但是得救而知道不知道自己的，这也有很多这样的。得救而不知道自己得救的很多，可能很多 Armenian 就是这种。这条线总有点怪怪的。爸爸去找孩子，因为孩子不见在山中。听故事先来。爸爸呢，任劳任怨，披荆斩棘，赴汤蹈火，遍地寻找，结果在山崖里面把孩子呢，把他找到了。他蹲在那边大哭一场，把他找了以后呢，就走这条路回家去了。爸爸把孩子抱在他的后面，背在他的后面，不是抱在后面，有时候摆过来抱在他的前面，就把他抱回家。这个孩子一路上一直哭一直哭，这个爸爸说，你哭什么？我很怕不会回家。爸爸说，你爸爸闭着眼睛都会回家，这条路很熟，你才几岁走迷路，你爸爸走这条路几十年了，不会迷路。不久以后就来着啊，在哭。爸爸说，你哭什么？你没有带地图吗？爸爸说，不必地图，也不糊涂，我一定回家。不久这孩子再哭啊，你可能会撇下我吗？我那样坏，你会丢掉我吗？他一直哭。这爸爸后来告诉他，你的毛病不是我会不会带你回家，不是我肯不肯带你到家，你的毛病是你神经衰弱。你明白我要讲的话吗？我不讲，你明白了吗？我不讲下去了，明白不明白？这个孩子已经在 security 的手中间，不会丢弃的。上帝说，我永不撇下你，我永不丢弃。但他一直怕自己失去，一直怕自己会撇下，一直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神经衰弱。这就 Armenian， 你懂不懂？ Armenian 的人他怕会在灭亡， 如果会在灭亡，那么就要好好做人才不灭亡，好好做基督才不灭亡。他无形中已经承认他的就是因为他的功劳，是因为他的行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行为多么好，是新生命的果子，不是救恩的原因，明白啊？我所有的行为不能换救恩，我所有的行为是因为救恩在我里面产生的果子，明白吗？ OK， 那么这故事我就不讲下去，因为就是这样，所以不能再讲下去。上帝重生一个人，我问你，重生的人知道他重生了吗？可以不可以知道？答案是肯定，可以知道。有没有人还不知道但是已经重生了？
有。
有没有人以为自己重生但是还没有重生？也有。那么重生的人不知道他自己重生，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因为呢，约翰写信的时候，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有了永生。换句话说，收信人到那个时候还是模模糊糊，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永生，所以约翰 confirm by writing the first epistle of John 给他，你们可以知道你们有永生，明白吗？那么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有永生，他怎么会有永生的呢？也就是说，神已经把新的生命给他，但是他呢还有一种对真理不够认识的地方，所以他就惧怕不知道他有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那么借助神的道，借助神的本性，借助他的经历同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工作，他可以知道他有永生，不是不可以知道。有一些人专门来，哎，你什么时候得重生的？你知道你几月几日重生吗？什么时候几年？你告诉我。那个人说，大概说重生是重生，不大知道哪几年，那你就没有重生。现在你要听我讲道才能重生。他们就来建立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无宗派的。他建立一派，只有什么时候知道重生才是重生的那一派。我不要在你们中间建教会，你不必怕我，我来帮助众教会。啊，你们明白了？要你真正明白神的道，我就走了，以后我就死了。我的人生就是为这个目的，建立你们的信仰，发挥你们的潜在能，把你们带到神的计划里面，让你们对整个文化、整个社会、整个中国教会、整个世界有你们应当发挥的贡献，我就走了，那是我的责任。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人重生，他真的重生，一定有真的记号。但是，是不是知道什么时候重生，那就不一定了。八弟兄，你知道你什么时候重生吗？
十一岁以前，我不晓得很清楚。
不
大。我记得十一岁，我在有没有信主的人千万注意。
所以他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哎呦，
对，
好，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很难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重生，但他大概可以告诉你哪一段他重生了。这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的 case， 但是那些反对上帝很厉害的，后来在某一个聚会里面，神的光照耀他，大哭认罪悔改，他就知道他什么时候重生，你明白吗？这样就两种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是经过一段的过程的，道在他身心中感化，最后的把他生在主的国度里面，以后他发现，哎，怎么经过了这一两年以后，我的整个人呢，已经有了重生的人的记号呢？我会爱慕神的话，我会恨恶罪，我爱传福音，我会为主做见证的。那些记号呢，是在这一段过程中间潜移默化的结果。有一些人是当时的就当时悔改。我就用圣经两个例子，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保罗重生悔改得救的那一个日子是非常肯定，就是在大马士革路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反对这个事情。那一天他遇见主 ，encounter personally between Paul and God in Christ， 他那个是正式与基督面对面。所以你问他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重生，他知道。但如果你问彼得是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重生的，彼得是什么时候，好像一大堆阶段。第三日那个祭就表示主呼召他，第三天以后呢，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他救他是罪人，是不是？以后慢慢再去，你是基督永生上帝儿子，信仰坚定了，对不对？ confirmation 吗？以后慢慢再到一个地方，再三次不离开不认主，哇，又再不得救了，好像这个得救了就不得救，不得救再得救，得救又耶稣基督看了他，他大哭，哭完了以后，耶稣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哎，我的名字还有在里面，感谢主，再一次得救了，这一次 这一次进去会再一次的就感谢主。后来呢，慢慢的又不大清楚了。到耶稣基督说：“我来给你们吹气，你们受圣灵。”这个一定是得救了，受了圣灵还不得救吗？大家还是怕得不得了，祷告会关门，怕犹太人关得不得了，一面叫上帝开福音的门，一面自己关福音的门。那等到了圣灵充满了，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你说这是真真真真真真得救？那么彼得到底哪一次才是真正得救？你说最后一次真真真真真正得救？那以前的也是举手好几次，到台前痛哭几次，就听了鸡叫两次，他叫三次，鸡叫两次，这个耶稣看他一次。我 I don't care， 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很多人一定要到台前哭一大堆，哭了很多次，悔改几次，举手七八次才会得救。但是要感谢，如果没有这种人，布道家都做不成。有一个布道家到印尼去传道，最凄惨的一次是敷道了25分钟，还没有一个人接受主。哦，那个时候呢是日本时代，因为快要戒严了，你知道戒严了，不能回家了，路就快要关了，警察都在巡逻，已经聚会，人家已经那样危险的时间还来听到，没有一个人接受主，他怎么样了？他大发脾气，如果你们不要接受主，我不要结束这个聚会。你看好厉害，神的威严。结果呢？什么后来呢？不要太气了。后来两个执事长了，他说：“糟糕，我们这些会有慕道永远不要来信耶稣了，哪里可以这样子？”所以两个老头儿，一个已经信主50多年，另外一个信主30多年，就装腔作势去悔改。你懂不懂？从后面走走走走走到前面来悔改，一跪下来，这个传道人满意了，好，感谢主，还有两个。感谢主，还有两个。圣经说，一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欢呼；今天两个更欢呼。我们祷告以后才散会，吓死人。所以有一些人要上台七八次、十多次，我不知道我上台几次。我小的时候常常悔改，常常布道会，我要信耶稣，就到前面来。前3年半，我带我的孩子，两个孩子都跟我们到美国各地方跑。我孩子一个那个是5岁，一个2岁半。2岁半那个每天跟到11点连，解答问题他都跟，一直参加聚会，很严格的训练。但我告诉你，我有一件很好笑的，每一次我说有哪一个要接受耶稣，那两个孩子一定先举手。所以我那两个孩子表示愿意信耶稣，举手至少已经有50次。好了，那么有的人就像彼得这样，是的，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你不能知道哪一段，但有人像保罗就在那一天。如果你问唐先生，那么你呢？我告诉我两样都有。我从小听到，从小12岁就奉献做传道，12岁就发单张，12岁就请人归主，带人到主日学讲道，给人个人布道，人家就有的就接受主了。12岁我就开始做了。那么15岁、16岁、17岁，哇！我12岁的时候每天读8章圣经，8章圣经不到几个月，半本圣经都读过去。有8章变成6章，6章变成3章，3章变成2章，2章变成1章，以后就没有看。到了17岁的时候，我受进化论、无神论、共产主义，这是唯物论的辩证法的影响，这些哲学思想把我整个人搞混了。结果怎么办？我不要去做礼拜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是外邦人，这个外国人，西洋就对中国文化的侵略，移民的政策，这些话在我心里说，我听到这样，讲到啊，我说神经病。那为什么去做礼拜？妈妈基督徒嘛，不可以不去嘛，就是这样。那么他转到人怎么讲，我就这样看到。现在这个帝国主义走狗是这个穷途末路，垂死挣扎，基督教大声呼喊，喊做什么？不必听。我根本不愿听，我就是听你这么喊，你这样喊的话从前都听过，我会背的，你下一句要讲什么我都知道。我告诉你，后来到第4天，就像这样的进修会，神的灵抓住我了。怎样抓住我？我现在做见证给你听了。当然好，哪里可以不好。那个带介绍我去参加夏令会的那个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怎么样？这几天听到很好嘛。大概他的过语是这样的。那我的哥哥就说很好很好。 我就心里想，岂有此理，明明你喊的我昨天说不好，为什么对他说好？所以我就很不满意我哥哥。因为他在问你们说感动吗，我就说很感动很感动。哇，那个吴谦教授很高兴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同他算账了。你真的很感动？鬼呀、啊，感动什么？你真的感到了？没有了。为什么你刚才说很感动？你这小弟弟不懂事，做人要懂事嘛。人家好心介绍我们来，哪里可以说不感动？就不懂做人，你还讲什么？哦，懂做人，什么叫懂？我就开始想，懂做人就叫做说谎话，说谎话就叫做懂事，懂事就要说谎话，不诚实就……那么这个问题在我里面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变成一个负担了。我也说过谎话。这一件事情是真的假的？假的东西可以存在吗？可以在人生命中继续下去吗？怎么样解决？所以我发现了，哎，人有罪了，就从那里来了。人有罪，有再听到的你是罪人，是我是罪人，道就开始浮躁了，你明白吗？那样的，我开始思想，我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嘛，讲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嘛，这垂死挣扎嘛，这个还是那样。过不久。第二天我要回去苏拉巴亚去参加那个这个最后的总练习，我们要演唱这个 The Four Seasons of 这个 Franz Joseph Haydn Oratorio。 那我是相当重要的歌手呢，我唱 Tenor 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去唱，回去坐火车到了苏拉巴亚，我不坐三轮车，我走路，拿着一个小包袱在路上走走走到半路，突然间我就悟了，耶稣基督为唐崇荣死，他的血洗净我的罪，我可以得救。就在半路我得救，我是半路得救的，不是步道会得救的，我告诉你。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得救，我要告诉你，1957年1月7号下午6点一刻。在哪里？在苏拉巴亚那个加兰德穆兰那个列斯塔的旁边那一个火车桥的下面，就在那个救了我得救，那时候我重生。那你说唐先生，你那样清楚，我不清楚，所以我还没有得救。不，我虽然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得救，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正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有新生命的性情，你也得救。虽然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救，明白吗？如果我问你有没有出生字，你说有，你拿出来，这是我的报生字。我说好，我看到你的报生字，哦，你是生出来了。有没有出生字？没有，没有出生字的都还没有生出来。这个就乱来了。所以有一些人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但是他是得救的。那么得救的人呢，怎么样重生呢？就是上帝圣经说的，我们借着圣灵生，借着道生。所以这个重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你得救是谁，你知道哪一天？我知道，巴比兄不知道，但是巴比兄一定知道，在那以前神的道在他心中工作，他听的道感化他，圣灵的光照耀他，对不对啊？上帝的爱感动他，耶稣的宝血洗净他，这一段的时间中间就有一些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你听了神的道，第二，你被圣灵感动了，愿意归向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呢，你这个圣灵的道光照耀你，圣灵感动你，到最后你顺服他以后呢，整个过程从你听到一直到你真的能悔改，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生。从神用道呼召你到你悔改，整个过程是重生。换一句话，生下来是那一天，但是没有生下来，怀胎九个月，你懂吧？我的报生字，我说好，我看到你的报生字，哦，你是生出来了。有没有出生字？没有，没有出生字的都还没有生出来。这个就乱来了。所以有一些人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但是他是得救的。那么得救的人呢，怎么样重生呢？就是上帝圣经说的，我们借着圣灵生，借着道生。所以这个重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你得救是谁，你知道哪一天？我知道，巴比兄不知道，但是巴比兄一定知道，在那以前神的道在他心中工作，他听的道感化他，圣灵的光照耀他，对不对啊？上帝的爱感动他，耶稣的宝血洗净他，这一段的时间中间就有一些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你听了神的道，第二，你被圣灵感动了，愿意归向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呢，你这个圣灵的道光照耀你，圣灵感动你，到最后你顺服他以后呢，整个过程从你听到一直到你真的能悔改，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生。从神用道呼召你到你悔改，整个过程是重生。换一句话，生下来是那一天，但是没有生下来，怀胎九个月，你懂吧？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不知道，照样圣灵用他的方法借着讲的道呼召你，到有一天你悔改，生命在你里面怎样成形的，什么样成形，还是因为借着道的印记在你心中成形。好了，等到成形了以后呢，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呢，你生出来了，你有新的生命，你有神的性情，以后你才照着神的性情看见原来罪那么可怕。新的生命的性情是神的圣洁的性情，新的生命的性情是恨恶罪恶的性情。所以当你新的生命成型在你里面到一个地步呢，你看罪很可怕，你就哭了。那个时候哭的不是你的良心的控告而已，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你发现你是神所造的，而你也是得罪造你的神的人。耶稣基督为你死的，那个时候你不是为了要上天堂，为了怕下地狱才信耶稣，也不是为了人情人家欠你，你不得不信耶稣，也不是为了讲道的人讲得多么好你信耶稣。那时候你是发现了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流血，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你是得罪他的，你得罪神的。所以你那个时候第一次一生里面第一次真正严肃看见自己的罪是得罪神，你第一次严肃的看见神把圣洁的生命放在你里面，你知道你是一个得罪神的，你爱苦了，痛苦了，那个叫做悔改。所以悔改是神重生你，借着道重生你，把新的生命放在你里面的一个表现。如果你说我悔改了我才重生，我告诉你，那是普通的观念，那是人的做法。你先改变才可以入会，你不改变我不收你做孩子，那世人干嘛？那一个罪人怎么会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呢？你明白吗？所以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神的生命的新的心情放在他里面，他才真正照着主的爱受感化到一个地步，畏罪痛苦。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就悔改同相信连在一起，这个叫归正。这什么意思呢？好，我举两举一个例子，请你来，哎，请你来。你哪座？什么字？你自己看，什么字？
光、神、
善。好，这个是什么？你哪座？是暗、鬼、恶。你看见了啊？现在一个没有得救重生的人，他是呢面向黑暗，在罪恶中间过生活。属于撒旦的人，你明白吗？当圣灵光照新的生命给他，有新的性情以后，他发现这都不对了，这样他痛苦以后的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同归正是一个举动的两方面。我再说，悔改同相信是一个举动的两方面。 Conversion including two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is you depart from your sin, and second aspect you come back to the Lord.所以呢，当你离弃黑暗，就是悔改；归向上帝，这是信心；离弃撒旦，归向真神；离弃撒旦是悔改，归向真神是信心。你明白吗？那离开邪恶，归向良善，这个是叫做归正。所以这个的悔改是离开罪恶叫做悔改，但是归向上帝叫做信心。大家说，离开罪恶叫做悔改，归向上帝叫做信心。如果一个人有立罪而不归主的话，那么这个呢只能叫做懊悔，而不是叫做悔改，也不是叫做归正。这样的人很危险。耶稣基督说，你把一个鬼请出去，你接近了，你不请耶稣进里面住，这个鬼要请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再回来，你看见了没有？那不是归正。所以如果一个人信耶稣而没有认罪悔改，这个人不是信真正信耶稣的人。如果一个人认罪没有接受耶稣，也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谢谢你。这样你看见这两方面的悔改同归正，悔改同相信，乃是离开黑暗归向上帝。有关于悔改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用五六天的时间来讲，专门 Christian concept of repentance 这个 conversion 整个的思想。那我今天稍微用几个字来表达，一个悔改的人要知罪、悟罪啊。啊，就悟的悟嘛，知罪、悟罪，啊，以后他就悔罪、认罪、恨罪、立罪、 赔罪。听了道就知道什么叫做罪了，悟罪良心的更新了，悔罪感情是不是被感动了，认罪行动上真正承认你是罪人了，恨罪你有新的信心在你里面，立罪新的行动表示你不要在罪恶的中间了，赔罪你所欠过人家的你要去还，就是悔改的这个反面。正面呢，归向耶稣基督，就是我第一天晚上所第二天晚上所提的那个信，就是什么承受，信就是什么就是归向，信是什么就是降服，信是什么就是顺从，信那些就是信，所以把那个从这个连在一起就是归正，你明白了吗？哦，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圣灵做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辈子以后，这个人就归在主的主权之下，降服他。有关于畏罪、畏义、畏审判，我有一些 original thinking， 我已经在 family conference 讲出来了。如果你们买那一套的东西，可能你们会听到。好了，我有时候就想呢，这个以后才把我的录音带卖出去，不过大家都 violating human right。到处都是把我的论带卖去，没有得到我同意，没有修改，没有再重头修哪一句话哪一对哪个 reedit 的，没有，就是快快传播。耶稣明天要来了，现在还不传吗？记得要死，没有修正就卖算了。那边有一些的思想，你去注意，那个是 restoration of the 这个 original relationship， 关于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辈子自己圣灵所做的工作这一方面。好，接下去。这样一个人呢，神把信心放在他里面。你注意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圣经节，悔改的恩典是神来的，也就重生，圣灵重生一个人，把那个真的信心放在他里面，他才能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悔改，来看罪恶，连看罪恶的眼光，看罪那么严重的这个新的眼光，也是新生命的产品，你懂吗？诚意啊，信心也是从神来的，诚意。称义这一个字呢，在希腊文是什么？是法庭上的一种判决行动，一种宣布，一种与法律有关的判断的行动。那一种呢，这个宣布，也就是宣布这一个人从地位上来看不再是罪人。你注意听，按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宣布这一个人不再是罪人，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叫做称义。称义是地位的啊，一个被称为义的人身上还是有许多的罪，还有犯罪的可能，还有试探的环境，还有自己的私义的存在。大家按地位而论，上帝称他为义，这个法律地位宣布他是义人，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他的罪怎么样呢？他需要赦免，所以赦免同称义是另外的两方面，赦罪同称义是另外两方面。这个称义是一次，赦罪按地位是一次，但是按继续下去的行为是常常发生的。称义是一次不再重复的，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可以常常发生的，你明白？这归正按地位来说是一次的，但是呢，悔改追求圣洁的生活是常常的，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称义是地位，赦罪可能常常发生的。赦罪的结果不一定使我们成为义人，赦罪的结果只能使我们成为没有罪的人，而没有罪的人不等于义人，你明白吗？一个死了的人也是没有犯罪的人吗？不等于义人。所以把罪除去叫做赦罪，除去又把神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叫做称义，你明白吗？这样呢，赦罪是消极的，称义是积极的。The forgiveness of sin is negative, but to be justified, the justification, that is the positive. 换一句话说，上帝把他自己的义加在人的身上。感谢上帝。我顺便问一个问题，亚当所失去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得回来，对不对？我先问对不对？亚当所失去的，我亚当 Adam what have been lost in Adam、we obtain in Jesus Christ， 对不对？对吗？ 我若问，我们在亚当里面所吃弃的，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做的刚好一样，对不对？就不一样，在基督得的更多。好，你注意啊，这个上帝称义是用上帝的义已经显明出来，借着信加给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两个信在这里 ，from faith to faith， 借着信加给一些信耶稣的人。这个第一个信，你相信说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救，对这个原则的信心，信耶稣可以得救是一个原则，你相信信耶稣可以得救是对这个原则的信心，你懂不懂？所以你这个信徒这个信一平衡的时候，神的义就赐给你。所以上帝的义在律法和先知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是要加给那些因信相信耶稣的人。感谢上帝，所以这样的义就赐给我们。罪除去，那是挪开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而义赐下是建立我们与神之间新的关系，我们变成义人。罪人，无罪的人，无义的人，义人四步哈，罪人、义人，中间呢，无罪、无义的人，你懂吗？赦罪是因为我们从罪人被除去罪，所以罪人减罪，变成一个人无罪的人，而无罪的人加上义，才变成义人。所以呢，赦罪是消极的，称义是积极的。而称义是一个地位，那么你说我既然称义了，我是义人，我就没有罪了吗？我什么罪都不能犯了吗？不是，你还在罪人的试探，还在罪人的环境，还在罪人引诱的这一个世界中间，你还能犯罪。所以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个是成圣，成圣也分两方面，第一叫做地位的成圣，第二叫做生活的成圣，第三呢就是最后呢就产生了这个完全的成圣。那么这个两方面，第一就是地位的，第二方面就是成全的。在成全里面有过程同最后的，所以这我把它分成三方面比较清楚了。地位的成圣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第二就是生活的成圣，第三就是完全的成圣。那么这个地位的成圣什么意思呢？地位成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宝血的洗净，上帝的义归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被称为圣徒。圣徒，虽然呢你还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你还可能有毛病，但是按地位而论，因为你已经被称义了，你叫做圣徒。 You are a holy or a saint， 一个 saint， 一个圣徒。所以保罗写信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我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的什么？哥林多的圣徒。其实这些圣徒圣不圣啊？很多糊涂，这些糊涂保罗叫他圣徒，然后对他说，糊涂啊，你还敢糊涂吗？如果你是圣徒，怎么你的生活糊涂呢？所以不要再糊涂吧，记得你是圣徒，好好做圣徒的样子出来。这样呢，地位的成圣同生活的成圣是两件事。地位的成圣没有分量之差别，每一个真正的耶稣宝血里面蒙洗净的人就是一个圣徒。但是呢，在程度方面来说呢，这个人的生活需要圣灵给他力量，继续不断借着真理的洗净，在真道中间洁净自己 self purification by the grace of God through 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and the word of God。 那么这种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大家说 progressive。 好，现在大家注意啊，这个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地位，这个是成圣的成全 the perfection of sanctification。 那这中间是什么啊？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这个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我在世界上做人，我有一个思想，主啊，我既然得救了，为什么不马上上天堂呢？多么好那一天，主啊得救就上天堂，主啊得救了，然后在世界几十年拖得半死，
半死不死，很困难，这个来引诱，那个来试探，魔鬼打招呼，麻烦的不得了，这个几十年很难度过，对不对呢？对不对呢？如果那天他就是上天堂多么好，对不对？我就以赛亚我所不完，耶利米哇又不全部在那边，很高兴，皆大欢喜。但是神说，在地上为我做见证，在撒旦面前你要尊重我，你要顺从我，你的肉身中间活着要靠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我所需要的。我告诉你，为主而死很容易，大家说为主而活比较难，不死不活更难。多少青年人哇，我要为主而死，哇，夏令会玩得热心的不得了，好像说他现在已经预备好了，为了主的缘故砰死了，他就甘愿，谁不会，很容易嘛。每天你就等着砰把你打死就上天了，上帝不要钱，上帝要你在这个世界上半死半活，又死又活，又难又一直这样就艰难的磨，主啊，很难啊，很难啊。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灵魂的救，生活的圣，也身体的属啊，就是成圣地位，成圣的进展，同成圣的成全。那么这个成全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一个人圣洁越来越进步，进步，进步，进步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进步到一个完全不能犯罪的地步啊？有那样的理论叫做 moral perfectionism， 这 moral perfectionism 连卫斯理都赞成的，嗯，这 moral perfectionism 有一些 pietists 也赞成的。但我要告诉你，严格的说起来，真正达到 quantitative perfection， 在人还有肉身的时间是不可能。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因为不可能，我们就不追求圣洁，你懂吗？我们一定要向最高的标杆，就是基督之宝，一生一世追求圣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除去身体灵魂各样的污秽，保守我们圣洁无有瑕疵，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一定要接近自己，因为向他存有这指望的人必定接近自己。 self purification， 大家说 self purification， 你要自爱，你要自洁。既然我是神的儿女，我就不能随便。那么这个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到了一个地步，你等你死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罪还没有解决怎么办？灭亡，对不对？那么天主教的理论就来了，到炼狱去 purgatory，到炼狱去就做什么？去炼炼，你还没有清楚吗？大罪解决了，小罪还没清楚，所以天主教就产生那个炼狱的这个神学思想出来。这边是火，哪边是冰山，热的要命，冷的要命，冷热中间炼来炼去，炼来炼去，等到所有的小罪清楚了才出来，连一文钱不交清楚也不能出来。他是从那个马太福音那一节圣经他发展炼狱的思想，就是 nonsense。 我告诉你，我们怎样追求圣洁都还有毛病，因为照你所知道的所有的罪你都对付清楚了以后，圣经说还有隐而未现之罪。我告诉你，所以我不要你隐而未现之罪没有找到以前，你已经看见的罪不悔改。然后你说因为唐先生就说人不会完全吗？我不要你那样，你所知道的罪你要靠主的恩典尽量克服对付清楚给他圣洁，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有隐而未现的罪，你不要傲慢。在这个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的过程中间，到最后我们死了，比如说我现在死了，我还有一些罪没有对付怎么办？我告诉你，那动善功的神他会成全善功。这个成全善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灵魂到主那里去，他做一种很特殊的成全的工作。我们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二章，以色列人来到锡安山，他们惧怕，因为有律法，有神的声音。第二十节，因为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神是恐惧战惊。”第二十二节，你们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哪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 全知一人的灵魂，大家懂读，被成全是一人的灵魂。感谢上帝，我们靠主。We have done our best. We must not be proud. After we died,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will be made perfect. 被成全是一人的灵魂。那个主，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完全成圣。感谢上帝。好了，那么这个是关于成圣的工作。在这个成圣工作中间，这个圣洁的生活要什么呢？随从圣灵。大家说，再一次，随从圣灵，用真道接近自己。说，用真道接近自己，彼此相劝，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建立。这个就是教会的功用，你懂吗？教会里面圣徒与圣徒之间的彼此相劝，不要彼此相骗啊！你有错我要劝你，我有错你劝我，以诚实的话来劝，但是不要因为妒忌来劝，要因为爱心来劝。不要因为某人比你好你就故意找他的毛病。圣经说彼此相劝，所以我劝你，我要为了爱心来劝他，这样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彼此建立，这样彼此接近，彼此洗脚，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爱相咬相吞。这样圣徒这个彼此建立是等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交通，这样的团结，神所喜悦的。那么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完全成全。感谢上帝。那么这成圣讲完了，我们讲奸人。这个奸人是什么？动善功的主要成全他的善功，创始的主他要成终。这个成终呢，就是表示他的保守。第一方面，反正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而第二方面，我们的奸人，也就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行完神的旨意，忍耐到底就必得救。从人的这一方面是这样看，但是一个人忍耐到底，他不要说你看我能忍耐到底，你要知道你谁能忍耐到底，还是因为神先给你忍耐的力量，是神保守你到底，是神没有丢弃你的结果，你才能忍耐到底。所以这两方加起来，再把荣耀归给上帝。奸人，那么你说有人得救后来不过跌倒了怎么样呢？我告诉如果他真的跌倒到底，那么这个人就证明原来从来没有真正得救。如果一个人得救了跌倒了，真正得救的人跌倒，上帝用鞭打管教各样的办法，甚至呢把他的灵身体的毁灭，要他灵魂得救，把他带回到恩典的地步里面去。你很清楚的看见犹大是好像得救而没有真的救的人，你看见参孙是离开神，但是最后的神怜悯他，在死以前的最后一秒钟恢复他的力量回到神那里去，但是神给他两个眼睛给外邦的挖掉，把他整个人丢到非常凄惨的地步。所以不要轻慢上帝，你不能说因为拣选论预定论，所以我可以随便，我是神的儿女随便吧，这就证明你没有神的本性在里面。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你要记得连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罪在他身上，神都要撇弃他，神都要暂时撇弃他。你是谁仅可以避免这些事情，所以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我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神会管教你，鞭打你，用各样的办法来试炼你，考造你，这些很难受的事情，有时是必要，因为要磨成他的样子，有时是必要，因为你不肯顺从，不肯顺从被鞭打，到结果呢，你自己浪费了很多的日子，你把自己折磨得不像样。虽然最后神还给你得救，但是你把大好的光阴、侍奉主的机会、同为圣灵在外邦人做见证那些机会，都交给撒旦。等你回来的时候，虽然得救是仅仅得救，你自己得救，但是你侍奉和你的为主工作的机会已经是夺取了。像保罗所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难道被撇弃吗？那是指什么呢？你侍奉和你的见证已经没有价值了。我盼望你不是那样的基督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是他的保守成为我们坚韧的基础，不是我们的坚韧成为我们能保守到底的基础，是主的恩典。这样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那荣耀的数天的，把那个不变的强壮的身体赐给我们，腰酸背痛，世界上的痛苦，身体上的残疾都要出去。我们要在荣耀中间面对面与主相见。如果你是真的救的人， 你不会故意伤害他，伤他的心，伤圣灵的心，然后羞愧见他。真的救的人一定要爱耶稣的宝血，爱主的牺牲，为了爱，为了跟随他，等候我们与我们所爱的相见的时候，我们落在那爱的结合里面。我不要用威胁的手段，你如果不好好做基督徒，你不能够得救。我不用威胁的手段，因为你为了怕威胁好才做好基督徒，那动机已经错了。我告诉你，我要用神的爱是这样奇妙，从永远到永远，这样拣选，这样施恩，这样牺牲，这样保守，我们能不爱主吗？以这个成为动机，我今天成为活的那样的人，都是因为主的恩典才成。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知道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属于主的人，请问你愿意吗？好好跟随主，顺服他，蒙他保守，直到他再来。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感谢主，在这几天的聚会这样简短的时间里面，主竟然这样向我施恩，给我听了整套他救赎的计划，他在我身上的运行，他拣选的恩典，我要感谢上帝，我要荣耀上帝。有哪一个人你过去对你得救的问题，对救赎的恩典很模糊，也很自傲，以为你是靠自己，这一次你完全打倒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的荣耀高举，你今天真的清楚整个神的计划，已经有一个这个相当这个基本的概念，你感谢上帝，你明白主的道，你的信心得出坚固。有这样的人从模糊变成清楚，从摇动变成肯定，从怀疑变成信心，你感谢上帝，在这几天你们圣灵这样做工，你把荣耀归给他，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去。我要问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过去还没有真心肯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赎，可能你曾经在布道会里面表示过，可能你受洗过，可能你是某某教会的会友，但你清楚知道你还没有知道重生的意义，也不知道神拣选的奥秘。这一次你艰辛在圣灵感动之下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清楚知道你要做他的儿女，跟随他是主的恩典。有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圣灵在你心中感动，请你表示，把手举起来。今天你接受主，真正做你的救主，你跟随他。还有哪一个？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去。我问第三个问题，有哪一个青年人你说我要很严肃很实在的等候主，如果主要我终身做祈祷传道的工作，传扬主的真理，做传道的工作，牧养教会，宣扬福音，或者做宣教师，或者在神学教育，或者在福音机构文字工作人，专心做传福音的工作，我愿意好好等候神，好好追求，很严肃的把整个生命交在他手里。有这样的青年人，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许多许多的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去。今天下午我要用一段的时间，如果不是在解答问题里面，就在晚上的聚会里面讲到怎么知道神要我们做他忠心终身侍奉的工人。我们现在大家低头安静在主的面前。有哪一个人你要为这些事情 带领我们祷告，请你不要等候，不要害怕，不要浪费时间，很简短的，很扼要的，也很诚实的，很恳切的带领我们祷告。因为主就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主与我们同在，一个接连一个，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请不要等候，现在开始，无论是谁。
圣灵，感谢上帝，你让我们在这几天当中，从模糊当中能看得清清楚楚，了解你真光耀目。
主，
感谢上帝。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现在你的祭坛上当火，
主啊，主啊，
求你拆开，让你耶稣基督宣
告。啊。
主，感谢你，让我在这几天能够真的清楚明白认识你。
主啊，
感谢赞美。
主啊，你给我们听这么多的道理，你给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给我们受这么高的教育，不是突然的。主啊，你把我们生在中国人的血统里面，也不是突然的。主啊，你把我们带到北美洲来，也不是突然的。主啊，你在我们身上要定的旨意是什么？求你向我们显明，免得我们做一个大好青年，但是结果是徒受恩典，百战地图，虚度光阴，没有结果。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懂得在以后的日子怎么样赎回我们所浪费的光阴，给我们的生命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领受你的滋润，按时候结果子。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告你，是因你的灵的感动，你的爱的激励，你的恩的事情，也是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阿门。